流水涨就万条鱼。无量劫前，宝济如来佛法进入形象期后，有一天，自在光国王仍以佛法如理如法主持国政。国中有一商主，名为持济，精通一切医药知识，也娴熟掌握吠陀学问。他有一子，名为流水，也即后来之释迦牟尼佛。
流水相貌端严殊胜，兼已精通文字、艺术等所有学问，且辩才无碍。流水每见众生呈现疾病痛苦折磨中，就想到，
尽管父亲精于医道，怎奈他已年迈体弱，不能再亲赴各个城市为痛苦众生诊治，为治愈众生疾患。我应到父亲面前亲临医术。流水于是便到父亲前恭敬求教，随后就渐渐掌握一切治疗技艺，并及吠陀等所有学问。他到天自在光国王治下城中为众人治病时，在一切众生面前均说道，我是医术高明之医生。不仅如是宣说，他更凭借自身医术令很多病者远离病患，这些病人又与以前一样恢复体力，健康如初，具足一切身体受用。众人皆大欢喜，全都继续积累福德，且赞叹流水就如药师王一般，并对其恭敬爱戴。流水后于一水池中发现一万条鱼因水竟干涸而焦灼待毙，他不觉生起强烈悲心。此事一兽神告诉他说，你若能拯救鱼儿性命，赐其源源不竭之水，那你大名方才可称为名副其实。流水闻言便开始四处找水，但反复寻觅也未发现有滴水可用。无奈之中，流水只得先砍断一根树枝，全做水池凉棚，
然后又开始逆溯水池源头。
原来是一恶人为害鱼群，便将水池源流引向另一方向，故而才致池中水量日渐干枯。流水找到水源后不觉大失所望，因为他发现即便是一千人亦无法再将源头转向，自己势单力薄又怎能应对。流水失望而归后，便到天自在光国王前顶礼请求道，我一直尽心尽力治愈病者疾患，现在一寂静处水塘中有一万条鱼因池水干涸而备受煎熬，他们还得忍受毒日炙烤，种种痛苦难以尽言。为运水之故，希望大国王能赐予20头大象以解燃眉之急。国王最终答应了他所提请求，将20头大象悉数赐予。流水马上率儿子水一、水晶带领着象群奔向江河边。临行前，流水又向木象童子借了100只皮囊。到江岸边后，这些皮囊全部派上用场。流水将它们装满江河水，涂于象背后，返回水池。在池中鱼儿得水滋润后，一万条鱼个个欣喜若狂。为表达获救后感恩心态，他们看到流水走向哪里，便将感激目光投注于他。流水深恐鱼儿解渴之后又有腹饥之类，就令水一骑象返家向亲友索要食物。等水一将众多食品带回来后，流水将其细细揉碎撒向水池， 所有鱼儿此次均心满意足。流水又慈悲想到，我以前在与比丘前听受大乘佛法时，他曾说过，任何众生临死时，如能在其耳边念诵宝记如来名号，都能使其转生善去。
看来我亦应给这些鱼传授甚深缘起法，还要为他们念诵佛号。当时身处占卜州之众生，
有些对大乘法有信心，而有些却毁谤不止。流水则义无反顾走进水池，待水没息时，流水开始大声念诵顶礼圆满如来正等觉宝记佛，然后又宣说此生彼生有此有彼，即无明生行，无明灭则行尽，即至最终灭尽大痛苦等缘起正法道理。流水返家后，有一日去参加一盛大宴会，因饮酒而致昏昏欲醉，结果等他睡下后，当地竟出现种种稀有瑞象，一万条鱼死后全部转生33天。当他们自己观察是以何因缘才能转生为天人时，
发现原来是当自己以前在占卜州做鱼时，
持济商主之子流水不但以饮食充沛水源满足他们所需，更以为他们宣讲缘起法及念诵宝记佛号之功德而令众鱼全部转生33天。为供养流水，他们便从天界来至其家，当时他还睡在床上，天人便把他枕边放置一万条双股珍珠项链，脚边亦放置一万条，左右身边各放一万条。天人还降下曼达花雨，没过流水膝盖。诸天人随即又出击薄妙音，
结果整个占卜州众生都从睡梦中醒来，流水也最终清醒。此时一万天子飞至虚空，
并于天自在光国王王宫已降下花雨，并及原先所居水池也遍覆花雨。众天子然后才回到天界，并享受五种妙遇及安乐生活。第二日清晨，
当占卜州天色大亮时，
国王惊讶不已地向惊觉天象者及诸大臣询问，此等瑞象以何因缘而得以出现？众人皆回答说，国王应知商主儿子流水家昨晚降下40000条项链及曼达花雨。国王急忙命令说，你们速去流水处，以温和之语唤他过来。等流水来到王宫后，国王问他，你知道昨晚瑞象到底是何因缘？流水答言，对此我非常清楚，那是一万条鱼死后转生所致。国王听罢更感震惊，你如何了知是鱼死所致？流水说，我可派儿子水一前往验证。国王连忙说，你快将水一派去。水一来到水池边查看，塘中鱼儿果然已全部死去，池中遍满曼达鲜花。水一回来后，将所见与流水前汇报一番，流水又将详情告知国王，国王不禁心生欢喜，且随喜赞叹。当时持济商主即为后来之净饭王，天自在光国王即为后来之
释迦守谤者。
流水之妻名睡莲金者，即为后来之释迦女沙错玛，水衣即为后来之罗侯罗，水晶即为后来之阿难尊者，一万条鱼即为后来得无上菩提受气之威严王等一万天子。
清净发心。久远之前，无惧王如来出世时，于其教法下，释迦牟尼佛转生为一婆罗门子，智慧超胜，严持五戒，修持佛法。有次他与500人一同前往一非常恐怖之地，当地有500强盗，强盗中有一人为婆罗门子熟人。趁夜晚天黑，这人找到婆罗门子说，你不要告诉别人，自己想办法逃跑就是，否则你们这些人均会被我们杀死。婆罗门子则暗自思忖，我若告诉同伴，他们定会杀死这名强盗，众人便会因此而堕恶趣，我若保密，众强盗又会将我们500人杀光，这些强盗又会因此而堕恶趣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左右为难之际，婆罗门子又想到，宁可我堕恶趣，亦要把与我相熟之人杀死。他只欲让我逃脱，我若告诉众人，他必不答应，看来只有牺牲他一人了。想到这，婆罗门子便抽出宝剑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其毒杀。500人最后均安然脱险，大家快乐欣慰之余，又不免对婆罗门子所行生起疑问，你历来都是人中最善良最优秀者，为何也会动手杀人？他则心胸坦荡，毫不掩饰地说道，我不惜造作大恶业，就是为众生利益，为帮助朋友同伴渡过难关，我所杀者乃你们公敌，为此而堕地狱，我也心甘情愿。500同伴感恩戴德道，你为救助我等，自己甘愿承受散恶趣痛苦而杀人救众，你对我们恩重如山，我们该以何为谢？婆罗门子郑重说道，如与报恩，就请发菩提心。结果这些人全部发下菩提心，500强盗后来碰到他时也说，你本善良，为何要杀我们中之一员？婆罗门子趁机开晓道，我其实早就知道你等踪迹，但我从未向任何人包括国王汇报，以此缘故你等性命方才得到保护。众强盗听闻后也对他生出信心，并揭发菩提心，而婆罗门子则以发心清净之原因，迅速圆满了90劫超越轮回所需之资粮，并逐渐证得菩提果位。有释迦牟尼佛有次住于竹林院时，得知一比丘身得痛创病，遍身脓血，谁都不喜与其接触，更不愿探望，此比丘只能住于佛殿外之墙角，释迦牟尼佛就以任何人不能认识之神变所成幻象来至他面前，此时成佛威神，地势天也手捧福德变现宝瓶来到佛前，世尊即以百般福德之手伸向比丘，五指各放光芒，眷属天人皆自然现前，在病比丘前，世尊顶上宝髻放光贺意，且光芒直除病者，自然解除他所受疼痛，清除身上脓血，比丘则口念皈依，身体还暂时无法顶礼如来。世尊右手持宝瓶向比丘头顶倾倒，左手又替他清洗创口，结果所患顽疾最终全部治愈。比丘高兴万分，他恭敬顶礼如来道，顶礼大慈大悲无上药师王，我身病既蒙世尊慈悲治愈，则更祈盼世尊能为我宣说治疗心病之法门。世尊高兴地为其宣说佛法，并由衷说道，你对我恩德很大，故而我才为你传法报恩。此比丘最终证得阿罗汉果，诸天人眷属在世尊前恭敬顶礼后说，分明是如来治愈病人，为何如来却说是报答他恩德，此说为何？ 世尊便向诸人诉说起过去因缘。无量劫之前，有一行非法之恶王与五百大臣，恶王对众大臣宣说道：在我国土上，所有轻微触犯法律者，均需受到严厉惩罚，必须将其全部财产没收，以供我等共同享用。五百大臣于是经常殴打富有之人，严厉惩罚他们，并剥夺其财产。至于贫穷之人，更是会被迫害致死，时时都有生命危险。当时有一居士稍微触犯法律，五百人便欲狠狠毒打他。没打多久，就有人说：听说这位居士心地善良，我等最好不要冒犯他，还是将其释放为好。当时提议者中有一人，既是现在这位病比丘，那位居士既是我。无数劫前，我为菩萨时，既报答过他恩德，成佛后依然未忘他当初相救之恩。
具体要回如意宝。无数劫之前，释迦牟尼佛曾为商主具起，他同与自己力量相等之儿童共学文字、工巧、历算、商业、64种艺术等一切学问，并一一精通。当时有一朋友为他宣说了聚集资财所要遭受之诸多危害，诸如童子前往异地他乡要遭受种种艰难困苦，要受敌人迫害、恐怖危险之地所带来之危害、水灾、缺乏饮食之危害、寂静处受到猛兽及强盗袭击之危害、进入大海后被风浪吞没之危害、遭遇罗刹女危害。朋友讲完种种困苦之事后问他：你对这一切危害是否都已了知无疑？你还能心甘情愿无偿享用父母财富吗？具体羞愧回答：对这些我都不大清楚，因我一直被非法迷惑，以前我一直以为获取财富无需经历太多痛苦，现在方知财产来之不易。既然如此，若我再继续享用父母资产，实在不应该，对我而言已太痛苦难堪，我要自己积累财富。于是具体便向父母禀告说：我欲前往大海开拓一番商主事业。父母当然予以拒绝：前往别处会遇到众多危害，还是不去为好。我们家七代之内都可尽享祖传财产，无论如何享用都不会耗尽，受贫苦之困。你好生享受就是，哪里还用东奔西走劳碌求生？具体坚持说：这样生活太不应理，期待之内不享用也不为过，但我若贪著些微家财，则实属好逸恶劳，你们务必开许我出海远航。看到儿子心意已定，父母便已不再执意挽留劝阻，具体便得以顺利前往海中取宝。待其取到无价珍宝，并欲将之运回时，谁料竟因具体于海边沐浴而不慎将无价宝失落海中，他马上就欲凭借自己大精进力而咬干海水再拾珍宝。具体便在内心发愿道：为重获如意宝珠，愿大海水迅速干涸。此时有成千上万天人前来帮助，狂风烈焰也从旁相助，大海海水日渐缩小。海神讽刺具体道：大海壮阔无边， 而你却如此微小，要想令海水枯竭，岂不如匹夫和大树一样不自量力？你要咬干大海，就如自己妄想衡量虚空一样，只能是徒劳无益。巨起商主回答海神说，大海绝非大无边际，用由旬作单位就将之量尽，而我拥有之精进力才真正不可测度，海水必将干涸，你等海神均应仔细审视我之力量，看那虚空中早已遍布天尊，无量天尊都在帮我，大风烈火也呐喊助威，你们好好看着，我现在即便想把水洒向虚空都不可能，因空中已密布天人，水都无法泼尽。既然所有天尊都在助我一臂之力，以后天空中亦不可能再降下雨水，风也会帮我吹干大海。如此一来，令大海枯竭又有何畏难之处？倒是你们实应恐怖。若不送还我如意宝，我绝对有力量与你等比试一番。更何况我已皈依过佛法僧三宝，三宝又怎能不垂怜我而帮助你们？海神听罢，只得点头赞许。大师父，你所言的确不虚，你之精进毅力已令人佩服，我们还是将如意宝送还你，望你能将之尽心供养三宝。海神言毕，即将如意宝完毕归还。久远之前，于印度鹿野苑，舍利子比丘曾转生为一能广积财富之施主，他将所有财产全部变卖为黄金，并以之打造成七金瓶埋于地下。后当其临死之时，因强烈贪之，金瓶竟转生为一条毒蛇，死死将其守护。过了很长时间后，常侍已衰败空气，而蛇却再三转生为同类，一直牢牢缠绕金瓶不放。数万年飞逝而去，当此蛇最后一次转生为毒蛇时，不禁心中暗想，我过去如此贪执此金瓶，才致相貌这般丑陋，多生累世以蛇形存世，如今真应该供养殊胜福田。想到这里，他就爬至路边呼唤路人，结果当一人路经此处时，隐约听到有蛇声召唤自己，但他只闻其声未见其形，再仔细一听，只闻得蛇声阵阵，请至我面前。那人这回方才找到声音出处，他胆战心惊地说，你乃恶性众生，我怎敢到你身边，你若咬我一口，我可如何是好？毒蛇安慰他说，我若杀你，你就是不过来，我也会杀害你。那人只得战战兢兢来至毒蛇前，毒蛇向他表白道，我有一金瓶，欲令你以之积福累德，如做不到，则我定要念你无疑。过路人连忙回答，我当然可以做到。毒蛇就说出了自己的想法，请替我将金瓶供斋与僧众，供斋当日我意欲亲往观瞻，到时你应来接我同去。这人便按毒蛇吩咐，将金瓶供养与僧众，并讲明事情原委。供斋当天，此人手提口袋来到毒蛇面前，毒蛇非常高兴地钻入口袋， 那人便背着口袋向寺庙进发。途中遇到一人，此人连续问过三遍你从何处而来，但背蛇者根本就不欲搭理。毒蛇怒火顿然生气，他心想，别人连问三次，你这人为何不作答？生起嗔心后，他便想释放毒气，不过转念又想到，此人在帮我积累福德，我实不应将其杀害，不但要宽恕他，更应向其忏悔我生嗔之过。于是他便要求背自己之人在一寂静地停下来，并将自己放于地上，然后向他忏悔道，我刚才竟对你心生嗔恨，现在我向你真诚忏悔。
忏悔后又继续行走，终于到达僧众住处。
僧众此时正接受因供，背蛇者也将鲜花食物供奉上去。
毒蛇内心喜悦非常，他立即对僧众生出信心，并恭敬观望他们。
僧人们因供完毕后，就开始给毒蛇宣讲佛法。毒蛇喜悦更是无法言表，他将剩余六金瓶也一并供养。毒蛇后来安然离世，并以此福德而转生33天。当时之背蛇者，即为后来之释迦牟尼佛。
猴王不忘下属。久远之前，于吉祥雪山山脚下，长有一片药材丰富之森林。释迦牟尼佛当时变现为一只猴王。森林中有一列卓达大树，枝繁叶茂，气味丰富。猴王住于树下时，发现一根树枝已弯入水里，而此时众多猴子正争相觅食水果。猴王颇富远见，他害怕弯入水中树枝日后会为猴群带来尾缘，便深感应先将此树所结果实吃光。于是他就对众猴子说道，我们应首先采摘此树果实，其余果树在日后慢慢享用不迟。猴子们就开始吞食此树果实，此时枝条上有一颗果实尚未成熟，蚂蚁就搬来很多树叶覆盖在水果上，结果众猴均未发现这漏网之果。一段时间过后，此果渐渐成熟，味道鲜美时自然落入水中。果实沿河漂流，而河水下游有一国王，国王妃子当时正好在河边沐浴。王妃突然闻到一股芬芳香味，她寻香而去，结果发现了上游飘来的这颗果实。她将此果从河中捞出来后一闻，顿觉气味芳香无比。王妃将它供养给国王，国王一尝喜不自胜，他竟想，只要能吃到此种果实，失去王位都不觉可惜。既然果实是从上游飘来，想必上游一定生长有果树，我一定要找到果树，这样才可长期享用。这果味形色实在妙不可言。国王即刻便率领军队逆流而上，到达森林中后，终于发现了此棵果树。当大队人马渐渐靠拢之时，成千上万只猴子竟窜出来抢夺果实。国王非常生气，立即命令手下将这些猴子通通杀死。众人马上搬起石块，拿起兵器，准备将猴群一网打尽。当国王大军气势汹汹，剑拔弩张之时，猴子开始遭受大恐怖折磨，他们全都站立不安，痛苦万分。猴王见到众猴所受痛苦后，悲心大起，他爬上果树顶梢，并向北方如飞鸟一般纵身一跃，结果竟攀上山岩边一根藤条。他将藤条一端拴在自己脚上，然后再跳跃回果树上， 用手抓紧果树，脚步又依藤条与对面山崖连接起来。猴王此刻则命令所有猴子从自己身上向藤条那端跃进，最终猴群无一例外，全都踩着猴王身体躲过国王追杀。尽管他自己已遍体鳞伤，体力难支，但心态却恒实稳固，毫无后悔之意。看到猴王以此种方式解脱所有猴子恐怖急难，国王与眷属深感稀有，他们皆认为猴王不仅聪明智慧，更能不顾自己生命，恒以悲心利益他众，此种作为真乃难能可贵。国王于是命令身边人说，猴王为其他猴子生命安全竟能以身相救，但恐他自己身体已近崩溃极限，因长时间为众猴做桥梁，他已身力衰竭，无法挪动，我现欲在他身下垫些衣物，你们同时用箭射向藤条树枝，务必将其射断，那时他自会跌落。众人依王所言，重箭齐发，最终将藤条与树枝射断，猴王终于跌落到国王所备衣物上。因猴王身体早已伤痕累累，精疲力竭，他一落下后便昏死过去。国王将其置于柔软垫子上，以药物精心清洗创伤，猴王不久即清醒过来。国王对他说道，你舍弃自己生命，以悲心不失身体作为桥梁，让其他猴子通过，这种形式对自己有何利益？这些猴子安危与你又有何干系？猴王回答说，这些猴子皆听我吩咐，认我为国王，我亦将他们当成儿子一般看待，为利益他们，我才甘愿如此行事。我们友好共处，共同转生为猴子同类，长期集体生活后，我们已如亲友一样和睦。国王再次深感稀有，他又问猴王，如果大臣对国王如实作为，当然再好不过，但国王对属下如此行事，恐不应理，为自己利益着想，何苦要毁坏自己身体？猴王耐心对国王开导道，大国王，世间虽有这种说法，但此等观点皆来源自恶劣论点，我亦了知此等论点与我们关系不甚融洽，之众生当他们遭遇痛苦时，舍弃他们都令人无法忍受，而与自己长期友好相处，对自己恭敬有加，关系如同亲友一般之众生，更不必多言。猴王又趁势将自己如何疼爱猴子，如何攀上藤条之经过向国王讲述一番，国王不觉对猴王所言所行生起欢喜心，他说道，你舍弃自己安乐，承担别人痛苦，这样做来，你自己又能获得何种功德？猴王回答说，我身虽伤痕累累，而我同类却因之而得解脱拯救，他们对我从内心恭敬，就已是对我最大报恩，我再苦再痛也无不喜悦之情绪，就算我因此而死，我也高兴快慰，因我已拥有清净名声，国王亦对我赞叹，我又或是也无畏惧功德，国王你应明白了之，无悲心之人断不会获得如此功德，他们只能得到与之相反之过失，此等众生除感受燃烧地狱之痛外，别无去处，国王实在应该听从我教导，以佛法护持国政，你对眷属于无依无靠众生，应似父亲待儿一般饶益他们，
尽量增上法正，积累福德，令今生来世快乐幸福。
国王对猴王自此更是信心大增，而猴王也于死后转生善去。
宝喜以身满众生愿。久远之前，鹿野苑中有一梵师国王，财富圆满，如理如法主持国政。当时有一商主名为宝， 财富广积，犹如多闻天子一般。释迦牟尼佛那时转生为他儿子，庄严善妙，名为宝喜。宝喜精通一切文字观察法，智慧超群，又具深广悲心，性喜布施。他将父亲财产尽量布施于可怜众生。当父亲去世后，梵师国王就封其为大商主。大商主继续经营买卖，行广大布施。随后他想到，父亲财富当然属于父亲所有，我用他财产布施并非本事，亦非稀有，我应自己积累福德，力争凭自身实力布施。于是他便广为宣布，有谁欲与我同去大海取宝，有谁欲当我保镖及种种随缘，愿意同去者请做好准备。不久即有500人应招而来，大商主便将炊事员、调解争执者、管理财务者、舀水者、观察者等众人全部带往海边。大商主先派人赞叹入大海得如意宝之功德，结果许多人纷纷涌上商船，以致船载过量无法行走。他接着又派人宣说海上风险，诸如会遇到食人鱼、巨浪、漩涡、鲸鱼、海盗、飓风、强盗等等群魔危害，告诉众人说，凡不顾惜自己生命、不顾及亲友态度者，均可登船。因人中本来就英勇者少，懦夫居多，结果大多数人又下船回家，将出海航行所可能遭遇之危险连说三遍，并依次砍断三条缆绳后，宝喜等人所乘商船便似离弦之箭一般飞速驶向大海深处。等众人到达宝洲后，观察者交代说，宝珠里有相似如意宝，也有真正如意宝，诸位在取宝时一定要审慎观察，取精去粗，取真去伪。此宝珠尚有共命罗刹女，极易诱惑男子，大家务必提起高度戒备。另外能致人陶醉眩晕之果实，若食之则要连续昏迷7天，诸如此类危险，我等皆需提防。7日之内非人尚允许我等驻留，7日后则必须离开。7日后诸位将不会承办任何事，狂风肆虐时会将大家刮向别处。众人均依观察者所言小心翼翼抓紧探宝，并纷纷找到真正珍宝。大家将所获宝藏堆放于船舱中，就开始返航。
待他们顺利抵达占卜州后，
宝喜终于得以按其意愿广行布施。商主宝喜即如是先后6次前往大海取宝，并依所得珍宝于鹿野苑长中广行布施。此时有另外地方之5名商主多次前往大海，都遭遇众多违缘，船只损害，所欲承办之事无一成功。他们不觉心下思量道，都云宝喜商主福德深厚，人人称叹，若能依其福德力护佑，我等事业想必定可承办。于是他们便向宝喜请求帮助。宝喜为难地说道，按常规来讲，一人若7次前往大海恐非吉祥，因船只可能受损，我如第7次出海未必能顺利返回。 不过眼见你们如此恳请，我不由生出悲心，我尽量满足你们愿望吧。商主随即率领着五人同往宝州，在获取宝珠后返航旅途中，商主心想，我们越过风浪顺利抵达岸边之希望非常渺茫，看来我应把最珍贵宝珠置于口袋，拴在腰间。想到这儿，商主便对那五人说道，我们所乘船只万一受损，你们定要抓紧我身体。又航行过一段路程后，众人发现一海岛，结果轮船不慎撞上，船只彻底损毁。五人急忙紧紧抓住宝喜，而宝喜在此生死存亡之际，根本不考虑个人安危。他只想到，我若想活着将他们带往岸边，几乎无实现可能。
不过海中喜清洁之龙王素不欲与尸身共住，
若我立刻死去，龙王定会将他们送至岸边。打定主意，宝喜便对众人说，大家无需惊恐，此刻更要以稳固心态和欢喜心抓牢我身躯，我不需你们付出任何代价就能将你们顺利送至岸边。上岸后，你们可将我身上宝珠带回并分配，凭此珍宝七世以内都可令诸位尽享无穷财富。宝喜言毕，就边为获圆满菩提而发愿，边用利刃割下自己头颅。献喜清洁之龙王即刻便将其尸体抛至岸边，众人也因之而安全上岸。平安抵岸后，五人卸下宝珠并平均分配，然后又将宝喜骨灰好生供养一番。当时之五位商人，即是后来释迦牟尼成佛时之五比丘。世尊最初将其从轮回大海中救度，最终又以菩提之法宝以为分配，使他们皆获暂时究竟安乐。又久远之前，释迦牟尼佛曾为一大商主，名为大吉祥，财富广积，犹如多闻天子。大商主后与500商人一同路经一艰险狭窄陡峭岛屿时，遇到以婆罗门形象现身之毛髻罗刹。罗刹在路上拦住他们后，假装说道，毛髻罗刹残害我们，不让我们从此经过，你们也勿经过此地为好。大商主不客气地回应说，你们这些婆罗门最好少管闲事，自己走好路就是了。罗刹闻言内心不悦，他一时心烦气躁，脸色铁青，伸出双手张牙舞爪，发髻也堕落于地。他瞪着火红眼球说道，难道你这位商主还要向我进攻不成？赶快从此地滚开。大商主看到他恐怖形象后，一点也不为之所动，他拿起弓箭便开始向罗刹射去，结果所射之箭通通落在罗刹发髻里。商主举弓向罗刹掷去，弓也一并落入发髻之中，就连商主进弓所用木棒粪便也全卡在发髻里。商主毫不在意，他又用身体向罗刹进攻，结果整个身躯也卡在发髻中。罗刹此时洋洋自得问道，你双手双脚头颅全伸入我发髻中，除此之外你还有何等可供进攻炫耀之处？商主毫不退缩地回答说，虽我双手双脚头颅全卡在你发髻中，连身躯亦入其中，但我仍拥有你无法卡住着，这就是我秘密之心。 只要我心未曾气馁，则我精进心已断不可能失去。精进不失，我当然要与你作战到底。我这精进之力，你又如何能消灭？罗刹只得无奈叹气道：你所言的确不虚，你所拥有之精进确实令人感动，我实在应向你顶礼。有你这般精进下去，自他痛苦都可一并解脱。商主最终以其精进带领500商人顺利渡过难关，毛季罗刹也远离嗔恨，手持五戒，商主还为他宣说佛法。释迦牟尼成佛后，此罗刹即转生为净住夜叉，释迦牟尼佛后来将其调伏，令其皈依并持守五戒。